欢迎回到我们就那么一说，我是老佳，
我是老蒙。
今天咱们这期呢，主要聊一聊我们去年五月份带老麦去纽约旅游
三天两夜的一个行程。
对， 对，主要聊这个是因为我们刚刚上了一期视频，是在我们的美食的频道里边，
加盟小厨房。
哎，这个视频呢主要是老蒙剪的特别的艺术，所以对于攻略这一块就特别接地气的这一块呢，几乎我们是略过的，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视频，那视频剪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那是我，
谢谢谢谢
啊！那是我谈一下那个视频的感受啊。不是不是不是，诚心实意的说，那个是我们做自媒体这三年以来，我觉得老蒙剪的最好的一个视频。他通过一个视频，把我们对纽约的这种印象，还有对纽约的感觉给呈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视频，虽然他没有说太多具体的攻略啊什么的，就好像他的实用性不强，但是一定会给观众朋友们提供情绪价值。
或者说你通过我那个短短的15分钟就体验了一次云旅游，就
哎，
我把我这三天两夜的一个感受压缩在15分钟之内传递给你，你看了之后可能你会想着说，哇，你也馋了，然后你于是 也要去，
是的，
去个可能不是纽约，可能是你一直想去的一个
地
方，你就去旅游了，大概是这么一个带货，高级带货。
哎，但是我又觉得接地气的这个部分，就是具体的这个行程安排、旅游攻略，对，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决定聊一期播客，我们展开了好好的把这一块也给大家讲一讲。
播客里边也有一些来不及展开说的，我们可能会把它写成
帖子，
写成帖子。
哎，所以纽约这期就分了三部分。文字版本的，还有视频版本的，还有这种语音版本的，但是三个版本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海陆空三西作战，
哎，所以大家可以能看出老家是一个多么贴心的人。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具体的这个攻略，然后我们玩了哪些，怎么玩的，怎么订的机票，然后一共花了多少钱，这第一大部分。第二大部分呢，要聊一下我跟老蒙对纽约的感受啊，十年前跟十年后的一个对比，因为我们十年前也经常去纽约。第三部分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具体我们玩这些景点的一些小贴士啊，或者是说我们重点推荐的一些地方啊。
对，就补个漏吧。
对，补个漏。行，那我们现在就从第一部分聊，就是具体的攻略行程安排。首先呢，我们是三天两夜，就是三个整白天两个晚上。这个机票和酒店我是在 Costco 官网上订的。
它是一个整个是打包的。
哎，是一个打包的。
价格我们后边会跟大家
对价格，
先卖个关子。
好嘞，我们订的酒店呢，就是时代广场的万豪酒店。
它就在时代广场里边，
对，
都不能叫在时代广场
旁边。对对对，它不叫旁边，我觉得它就
因为下楼就是时代广场，
下楼就是。它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它的一定就会价格非常贵，差不多我觉得平均下来一天可能就是700-800，加上小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啊，主要其实酒店没赚多少，我感觉政府赚特别多。
对对对，
就是他们城市管理费
加各种各样的费用，
税
一下就上去了。
你感觉税费跟房价差不多了。
对，然后我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住在时代广场。
因为我们有钱是吗？烧包
肯定不是。我们是觉得首先老麦已经5岁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高楼大厦，所以我这次就想让他密集的去接触和感受一下这种所谓的高楼大厦。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去的景点呢都离时代广场是非常近的，所以我就觉得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省下大量的交通上的时间
还有费用。
对，还有费用
都省了，
都省下来了，
一举多得，
一举多得。这样的话我们早上一睁眼就在景点里面，然后我们从时代广场去任何一个我们想去的景点也都是穿过各种景点，所以相当于这三天我们都在景点里边。这样一算呢，我就觉得这个价格是100%超值的，甚至于我觉得是便宜的。
对呀，啊，要不然你同样看同样多内容，你住的片的话你还要多拿出交通的时间，于是你要看同样多的内容呢，你不仅累，你还要多住一天，这样算下来你就其实价格是一样
的，
算了笔账，我们就算了笔账，觉得这样还其实是更划算一些。
对，就因为我们带着一个5岁的孩子，那如果我想说每天早上一睁眼先乘坐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地铁然后才能到景点，我觉得对孩子是一个特别大的消耗。他早上起来睁眼呢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他这时候看到什么呢，他就真的是 能接触到那个信息，能感受到的，因为那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可他最好的时候是在挤地铁，或者是坐在一个计程车里边，是外面东西其实也看不太清楚。我觉得对于小娃来讲，他体验就会差很多，而且父母也会很累很疲惫。因为你想嘛，你玩了一天了很累，你还要再乘坐交通工具再回到你住的地方，
对
对吧？
这个时间成本你必须得算，
对，
尤其是出门在外，你在家其实都还好，
嗯，
就无所谓，大不了我晚睡一会儿，对吧？但是你出门在外的真的是一寸光阴
一寸
金，所以人家在那个位置，人家位置好卖贵点是有道理的。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住在那儿。而且我也强烈的推荐有小娃的，然后又第一次去纽约这样的高楼大厦的这种城市的话，
对对对对，
我是比较推荐就住在这个市中心，然后就住在离你景点特别近的地方，这样的话小孩也不累，你也不累，大家都开心。
对，而且你通过卡斯考那官网去订的话，也没有，就还蛮划算的，
对
吧？他给你安排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对，
然后你能看到，就你在你酒店里边，你住在房间里边就能看到很好的景色。
是的，
这个你也要算进去
的。是
的，对吧？
就是我们因为你在 Costco 官网订的话，保证你高层的话，你的景观就会非常的好看，
是
特别漂亮。也是老麦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对
对吧？他没有住过那么高层的酒店。
对，你既然要震撼他，你就是
就往死里震撼他，
使劲震撼一下就够了。
对对对，然后在 Costco 官网订还有一个好处，
嘿， Costco 打钱啊。
就是这个酒店啊，这个万豪酒店，它是包含了接机跟送机的服务，而且它、
啊、对对对对，
而且它不是拼车，它就是单独的
专车，
专车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老麦对纽约印象特别好，他就觉得我去，我一到纽约，我好像还蛮高级的。
说实话，你如果打一个车的话，来回也得，就你不是打那种出租车，你就打网约车，也得一百多，来回就200多块钱。
嗯、对，所以我们这次
所以你还是便宜的。
对，所以我们这次玩的特别的舒服。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在交通上花费一点精力和额外的时间。在交通方面上，我觉得我们这次做的特别好，也把我们这个小贴士推荐给大家。我就强烈推荐大家玩纽约这样的地方，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交通上。
从酒店到这个，比如说第一天我们去的是大都会博物馆，中间要走30到40分钟，但那一路呢都挺好，挺有意思的。第一个可以看高楼大厦，然后走着走着就到了中央公园，到中央公园里边又能感受中央公园的那种景色，就非常神奇。比如说一片大草地，然后还远处还能看见高楼大厦，
嗯，
这种体验其实非常魔幻的，在其他城市你都感受不到。
对，
然后从那里边又穿出来，然后里边又有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什么的，就是相当于是那种街心公园那种，但人家这就特别大了嘛，就说白了、
嗯、
咱们就去长长见识，都挺好玩的。所以你一路走一路逛，这个走的这个过程就没那么枯燥了。
嗯，它就相当于是在景点里吧，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去纽约肯定要去时代广场，肯定要在时代广场附近转一转逛一逛。因为大家去过纽约就知道，纽约的街道跟我们平时住的大农村的这个街道是不一样的，
它形形色色的人就很好，
对，还有各种各样的店铺，比如说一会儿是一特别高级特别就是奢侈级品牌的那种店，然后一会儿又是一个就是感觉是那种50-60年代的那种特破特老特旧的那种店，但是又特别有范儿，特别有 feel 的那种，
特别艺术特别现代的，反正你就感觉你走这一路就感觉你各种穿越。
对对对、嗯、就是你看各种店铺各种不同的楼啊什么的，我觉得它那个感受冲击力特别大，因为它变化特别多端，所以这部分我要留在第二部分对纽约印象要重点说。好，接下来我们就说我们玩了哪个。我们一共三个白天，那三个白天就玩了三个博物馆。第一天呢是大都会博物馆，第二天呢是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第三天呢是
现代艺术博物馆。
这三个博物馆我们为什么要玩，我放在第三部分会跟大家具体的说，然后怎么玩，为什么好玩，为什么推荐，都非常值得去玩。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层的，我觉得你都应该玩这三个博物馆。那我会把具体的这个内容放在第三部分说。然后下面就说吃。吃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三天的这个行程的安排啊，是不太可能有拿出一个额外的时间来说我们找一个我们特别想去的餐馆好好的吃一顿，是没有那个时间的。首先呢是特别的疲惫特别的累，第二呢是真的是白天的时间基本上就占满了啊，所以我们也没有提前的去做一些在吃方面的攻略啊。我们当时住在时代广场的话，我们就想的是反正那个地方应该是不缺吃的，所以我们饿了我们就就近解决。 啊，那我们这三天吃的也
就近原则，但确实也是因为住在了比较中心的地方，
对对对，
所以哎，你看这不就好处就在这儿又体现出来了。你看贵有贵的道理，那周围配套的东西就非常的多，你选择也非常的多。
对对对，你想吃什么菜其实都有，
都有。
嗯，所以这三天我们也吃的非常的安逸，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说一下一共花了多少钱了。机票加酒店一共是2700块钱，是在Costco 官网上订的。然后剩下的我们逛各大博物馆的花费，还有吃饭的花费，以及我们买了很多什么纪念品乱七八糟的，反正一共加起来就是3700到3800之间吧，就是3天2夜纽约之行三个人。
我们之前去迪士尼游轮也差不多是这钱，
也是三天，
也是3700左右，也是3天2夜。
不是，他那是四天三夜、
哦、四天三夜，对对对、
嗯、
四天三夜。那这么算纽约贵一点，呵呵，但是内容确实不一样。我个人让我选的话，我还是觉得纽约更
我宁愿去10次纽约，不想再去游轮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第二部分了啊，就是我跟老蒙对纽约的整体的感觉，10年前跟10年后的这么一个对比。首先我先说说我的吧，就是10年前因为我在东部上学，所以会经常去纽约。那个时候我对纽约的印象就是非常温暖温馨，然后哎，我也说不上来，大家可以去听我那个圣诞节的那期，就是基本上我谈我对纽约的印象非常多，是因为纽约才让我喜欢上了圣诞节，真的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我其实非常喜欢纽约。然后10年后呢，带着老麦回去，这个感受一下就不一样了，好像跟我之前认识的纽约还是差别挺大的。比如说我们走在街上，就一会儿香水味儿，一会儿尿骚味儿，一会儿大麻味儿，
一会儿烟味儿，
一会儿烟味儿，
就各种各样的味道，
对，然后就是混在一起的。然后其实我最一开始是有一点怎么回事，就是有一点咯噔一下，就不太适应。但是后来我好像就喜欢上这种感觉了，就因为它太割裂了。他走在那个纽约大街上，他从
是不是闻大麻闻的？
从那个建筑到每一个商店的那种形形色色的那种差异化太大，不是，他是这样，他是集中的，在5分钟之内，你就能看到极其极端的那种东西同时出现在你的视线里，然后你的感觉里，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割裂，特别矛盾。从机场一出来，然后坐上那个车，这一路开到酒店，然后再从酒店下来往这个中央公园走，整个这一路给我什么感觉，就是我已经在景点里了，我已经在看一个大型的艺术品了，
展，
对，它就
展一样，
就像看展一样，哗，一会儿一个高楼大厦是特别现代化的，然后又一会儿一个小店铺，什么1元店2元店竟然能开着，然后竟然有人进去买，你知道吗，就那种。
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的繁杂和它的这种包容，
对，我就想
说
这个，说
路上走的行人穿的衣服，有的人就是穿一个 T 恤，有的人，但同时旁边可能在旁边走的那人皮草不至于，就是穿一个羽绒服，就薄的那种羽绒服，就很奇怪，反正就特割裂。但是没有人去 care 这件事儿，没有人去觉得，哎，你怎么能穿成这样？没有人。
对，我觉得不仅仅是在穿着上，就是其实老蒙刚才只是说了一个穿少穿多，其实还有什么就
款式颜色，
对，款式颜色，然后差异，还有包括吃饭，然后街景。还有这个气味，我不知道，就是它总体的是矛盾感极强，但包容性又极强，就是你会想说，哇，这个差异这么大的东西，它就能同时在一个城市里然后这么和平的相处着，大家谁也不打扰谁，
走路的人有的人蓬头垢面的，有的人就
特别立正，
西装笔挺的，然后身上散发着
那种
香水，那种
特别高级的香水，
有的人散发着就是那种恶臭的那种味道，
对，
就很难讲的，他都在一条路上走，
对对对，
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天下大同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次就是觉得我去纽约的感觉跟
其实我们看了4个博物馆，
对，
相当于看了4个博物馆，
我真的就是一只要走在这个大街上，我就觉得我在看展，就是看每个人那种特别不同的那种感受，就是大家的差异化那么大，我真的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点，是我去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我都没有体会到的那种巨大的差异化，有巨大的那种包容性，我觉得这是纽约的魅力，
但也是它对于我来说的一个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地方， 就是如果你让我
嘈杂的那
种，如果你让我
那种声音，
如果你让我生活在其中，对，确实，因为我当时我在那个情绪当中，我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嘈杂，但是回来的时候，我剪片子的时候，当我一剪到在路上的时候。对，几乎都能听到各种的鸣笛的声音，然后嘈杂的就是修路的声音，要不然就是人来走来走去的
声音，还有那个地铁的声音。
它对地铁的声音就是各种各样的噪音，就是实际上这个声音也是一个它的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嘈杂的一个地方，让你没有办法安静下来。
对对对，就是纽约还给我一个印象，就特别匆忙。就里边走路的人慢的比较少，一般都是蹭蹭蹭蹭蹭蹭就过去，
要不然就躺那儿不动的就总感觉有一只手推着你往前走，就老有人催着你。
还有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地下走的时候比较多嘛，就过那种各个街口的时候，我们就能明显的感受到谁是本地人，
对对对对，
谁是游客，
看出来。 对， 对， 对，
因为本地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就本地人就直接就什么红绿灯、
就是、
根本就不看，
看只要没有车，
对，只要没有车
就
往前
走跟灯没有关系。
是的，
然后本地然后外地来的就会在那儿看看灯，然后看看路，然后看看行人，然后看一看想一想，然后就那种反正左右为难的那种感觉特别逗。然后但是呢，这一看这个左右为难的人就是第一天来
对对对对，
第二天就不一样，第三天
基本上你就随大溜了。
第三天我们也是本地人了，随你的吧，没车走你的，就习惯了。
对对对，嗯，
但所以这就是我说我内心还是有点不舒服的地方
、嗯、
就我又回去了感觉。
嗯，
我其实就是想要一个秩序的感觉，还是那样的东西会让我舒服一点。然后这种杂乱到已经没有秩序的，然后就往下紧出溜的这种感觉，我就不想再就跟他长时间，
其实是有点没有安全感，
偶尔的体验就够了，就我不想跟他
长时间那样
就还是给我一个
紧张感，
有一点让你有不安全不确定感。就是说白了，你确定杀人犯法的，但是你知道这个地儿人不守规矩，那你就觉得你自己是有危险的。
然后去之前呢，我也大概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然后有的人就会说嗯 Times Square 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了，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屁股后面追着你，然后强行要跟你合照，然后或强行的什么，甚至于还有人说在那边有丢钱啊，有小偷啊什么的，反正说的就是挺让人觉得，
小偷应该一直都有吧，
反正就是让人挺让人有点紧张害怕。但实际上我们因为就住在那儿嘛，所以我们其实经常晚上的时候会下去，这连着两个晚上我们下去玩，我倒没有感受到就是有什么这种不安全感。
你没有被偷当然
不是，不是没有被偷，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但那种感觉就也特别的割裂，朋友们，割裂到我觉得在那一刻我好像回北京了。他就是到了晚上，他那有什么下象棋的啊，不是象棋，下棋的，
国际象棋，
哎，下国
也是象棋吧，下
国际
下棋的，
对对对，
下棋的打牌，
下棋的打牌的，然后杂耍的，然后还有什么卖烤串的，然后卖冰激
凌，卖烤串的没有？
有卖烤串的，
哦，就是路边的那种卖热狗的是吧？
那个，然后卖什么什么
蹬三轮的
啊，还有什么唱歌的，然后还有就差套圈了，你知道，摸鱼套圈。各种想骗你跟他合照的，
他跟你说免费，
对，他跟你说免费
就老麦，
然后老麦太逗了，老麦什么免费
他不信
免费，所以他们一般就照着小孩先去，他
还跟我说免费还特生气他是想骗你，对，还跟我说免费你好多回忆是叠在一块儿了，
对对对对对，
那一刻就特拧巴，
特别拧巴、
啊、
但是又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非常有趣，因为毕竟出现在 Times Square 上的人呢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什么民族都有，
就好玩嘛，
说什么语言的都有，
所以就好玩。
可是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也能接受这些东西，鼓掌啊欢呼啊什么的，我看也挺开心的。
之前有人说纽约在外国人眼里看是最美国的地方，但是在美国人眼里纽约是最不美国的一个城市。
嗯，
但是现在我住了这几个地方，我还是依然觉得
纽约是代表
美
国。
如果
美
国，对，如果美国应该有一个城市来代表的话，那大概应该就是纽约。
多民族、 多人种、多语言、多文化，但是大家融合在一起，
或者我觉得理想的吧，我觉得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更多元一些的。
对，
它在多我也觉得多元这方面是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
太多元了，我觉得。
就要如果拿人来做比喻的话，就他的身上的缺点也深深的让你不能接受，他的身上的优点也深深的吸引你，所以他就是会让你很拧巴的一种感觉。
嗯，我对纽约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好的部分是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办法比及的，就是我在我心目中就是 number one 它的优点，因为它跟我太贴合，就它的很多东西我特别喜欢，比如说咱不说别的，就那几个艺术博物馆，就是我觉得已经完全让我觉得我可以在这儿住一辈子，真的是这样的。但是
你出去，对，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但是每次从博物馆一出来就觉得啥呀，就怎么这样呢？你看你过个马路也不遵守交通规则是吧，然后大麻味尿骚味，然后蹭一下一个大老鼠窜出去，然后总而言之就给你一种紧张嘈杂，
你买个东西吃，然后鼻子不是鼻子，
脸
不是
脸，服务又那么差，然后总感觉好像你买他一个东西是你欠他的，你知道吗？你耽误他时间了，就给我这个感觉。爱的部分超级爱，不喜欢的部分又超级的不喜欢。
就是他让你松弛的地方会让你觉得非常幸福，他让你紧张的时候你又觉得这个地方让我焦虑。
是的
啊，
这就是我跟老蒙对纽约的一个总体印象，
就是咱们那个视频的开头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既是天堂也是地狱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同时
它很多层面上的天堂和地狱，不仅仅限于吃穿住行。
所以那个结尾最后说我爱你再会，其实是
我们对纽约说的，
不光是对观众说，主要是我们对纽约说的这么一句话，它就像把它计划成一个伤透了你，但是你非常爱的一个人的感觉。
好家伙，
就是
我的前女友，
我爱你，但是
是我的白月光。
我爱你，但是再见，就是我不能跟你在一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
哇，那不就是白月光吗？纽约是我心里的一道白月光。
白月光是吗？下个月还在接着花，记不住，不长记性。
第三部分呢，就是具体来聊聊这三个博物馆的一些小贴士啊，还有我们都逛了什么呀什么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大都会博物馆吧。大都会博物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地儿是必须要逛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丹铎神庙，我们也在视频里给大家展示了一部分，它是公元前15年的建筑，很有意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没去过的话，我觉得那个地方你可以停留一会儿。而且丹铎神庙它当时选的那个地方特别棒，它不是送给美国了吗？人家送给美国有一个前提条件，你知道吗？就是你必须得给我放在一个光线特别好，然后谁都能看到，你不能给我放在一个就是那种特别昏暗
封闭的地方。
对对对，它是有这个要求的。所以你看那个丹铎神庙旁边那个大玻璃是落地的，也就是说你从外面走，你不进博物馆，你在外面也能看到丹铎神庙。第二个我觉得必看的就是那个苏州园林，它叫什么明轩。哎，这个苏州园林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大都会博物馆先收了一批明代的家具，然后这批明代的家具他觉得特别特别好，然后他想展示出来，可是他又不想展示那么割裂那么生硬，他一定要给它放在一个场景里，合适的场景里嘛，所以他就一直不知道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展示。哎，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高人吧，就是他又说，哎，那你就是建一个苏州园林，然后正好这套家具不就能有地方放了吗？
家里剩二两醋，高人说，
哎，
你买五斤螃蟹呀，别浪费。
哎，不是那么说的啊，那个苏州园林其实真正牛的东西还是它的家具，所以大家去看苏州园林，一部分是看它的园林，看它的景致景别，另外一部分是一定要去看它的那个
家具。你如果问我的话，我会在那个庭院里边站着看它的建筑。
你不愿意去看它的？
我不是不愿意看家具，我说你让我二选一的话，我会觉得在庭院里边待着更舒服，
因为庭院更明亮。
它那个庭院那个光洒下来，你在那儿坐一会儿，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宁静的感觉。当然在里边也有这种感觉，
嗯，
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光线的关系。
对，它光线非常好，就是有这么两个光线特别好的地方，一个是丹铎神庙，一个是苏州园林。
不，最光线最好的地方都不是这两个，是中间的那个雕塑，就是西方雕塑的那个地方。
哦，
然后那旁边还有居然有餐厅，在那儿能吃饭。
吃饭的地方光线最好。我们在那儿吃了一顿午餐，那个午餐是我这辈子有生以来吃的我觉得最艺术的。它旁边全是艺术品，而且它光线又那么的好，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你有一种特别神奇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从来没有说我一边吃着饭然后一边看这些特别艺术的，而且还都是跟我时间特别久远的东西。因为我在吃饭之前是刚每一个雕塑都认真仔细看过了的，它那些雕塑 就是让我觉得他雕的实在是太精细了，就是他能把静的东西雕出那种动态感，还有包括那些细节、
嗯、
脚指甲呀，还有那种眼球啊，就等等等等，还有那个手指头的那种，就是那种生动。
他把静的雕成动的，他
把死的雕成活的，
他把一个硬硬邦邦的东西雕出那种
软软
柔软的，
对你说太对了，
甚至是透明的，
对对对对对，
就非常可怕。
然后你刚看完那些东西，然后你又坐在那儿吃饭，你吃饭的过程中还能接着去看，你说那种感受，所以我建议大家啊，中午饭不要出去吃，就在那里吃。
对，就像我们第二天晚上吃披萨，在这个37层的这万豪酒店37层，看着哈德逊的那种日落，
对，
吃特别香的披萨，整个房间都弥漫着这种，
它是一个打包
香味儿，然后
是一个整体，
对，你又吃到美食，然后能看到这种平时根本就无法企及的一种。就感觉你当时变成一无人机的感觉吧，整个看到的画面都是升格的，都是慢镜头的。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再说一个，我觉得应该比较要看的就是这个《药师经变图》，那个壁画就是元代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去看一看，还是很有意思的。
嗯，
因为这个东西你在中国都不太好找了，然后在纽约就是能看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因为它后面也修补过几次。
嗯，
它也不是说那个就是完全的原版，它有一些地方是修补过的，甚至于还有的地方是修补错的，然后又重新改了，然后再修补正确的。嗯，我觉得如果你带小娃去逛这些博物馆的话，我相信肯定会有父母会说，哎，能看懂吗？能听懂吗？你的那么对，要不然就是距离我们很久远之前的一些历史，要不然就是很高大上的一些艺术品，小孩能看懂吗？不跟他讲他肯定啥也看不懂，不跟你讲你也啥也看不懂。所以我个人强烈建议你们去之前给自己稍微做一个攻略，去简单的去大都会博物馆的网站上，它其实对每一件艺术品它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啊，甚至于它有一个语音，所以你不愿意去看你听一听也可以，然后你也可以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我是在去之前做了大量的这种学习的，就是
现炖现卖嘛，
对，
先备备课，
对对对对，我是把每一个我想看的东西我全部都做了非常详细的攻略，包括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药师经变图，我也会去做，比如说它是怎么来的，它是在哪儿，什么时候，现在都是怎么样的，分布在哪儿，一共有多少块什么的，我都已经是做好这，然后去了以后就能给老麦有地方使的去讲这个东西，
对，
他也就相对来讲感兴趣很多，否则他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对吧？然后其实你去在学习这个东西的过程中，你也就知道，哦，这个东西它其实背后的这个历史价值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站在这些艺术品，这些历史古迹文玩这些东西的前面的那一刻，你是能瞬间穿越回去的，能感受当时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这个习俗呀、文化呀，是吧？还甚至于你能感受到这个作者在那一刻时候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些历史博物馆也好，或者去看这个艺术博物馆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吧。
对啊，就是给你一个穿越的机会嘛。
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带老麦去看这种艺术展，就看画，说那么大小孩能看懂吗？我想跟大家说，你觉得他看不懂，
其实他可能比你还懂，
真的，真的，
他比你的感受到的东西，
因为小朋友啊，他没有被这种刻板的东西框住过，就是他没有被修正过，
他的五感没有被封印，
对，他没有被封印，他是一个完全打开的状态，所以他对世界的这种敏感度还有这种感受力还有这种包容性要比你高得多。你其实已经固化了，你有些东西就是天然的无法接受，为什么？你仔细想过吗？因为你的刻板印象，或者因为你的某一种教育或某一种生活习惯导致你已经固化了，那你在这种固化的状态下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完全打开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些东西让你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你就感受不到那个东西存在的意义。但是小朋友不是，小朋友是完全 open 的一个状态，所以所有的东西在他面前其实都是一样的，他的感受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反而我觉得应该小朋友多去看看这些画展，对小朋友的审美啊，对小朋友的这种艺术还有他感受力，其实审美和艺术什么这种鉴赏力都不是重要的，我觉得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提高了小孩的通感。
嗯，
就比如说我经常会让老麦去感受一段音乐，然后我说你对这段音乐的感受是什么，你可以把它跳出来，你也可以把它画出来，这种通感的练习多了以后会提高一个人的理解能力， 大家都知道我们学习任何一个学科它最基础的东西是什么，不就是理解力吗？你理解能力差，那你很多东西你都不太容易学会，你的接受度就差。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想鸡娃，真的想卷，真的想变卷王，我觉得你就应该从最基础的地方去提高它。比如说你提高他的理解能力，一个人理解能力强了，他的学习能力是不会差的。反正大都会博物馆从十四世纪一直到十九世纪的那些艺术家的画作，那也是占据了大都会博物馆很大一部分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那个年代的人画的画。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正好赶上荷兰画家展，所以当时就看了很多维米尔和伦勃朗的画。我这里一定要跟大家分
享，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那是伦勃朗业配展。
对对对对，
因为他都是接的，好像有钱人画的肖像。
不，那个时候的很多画家都是因为别人给他钱让他画他才画的，都是有主题性有目的性的画，
所以是伦勃朗业配展吗？
对对对。然后我这里一定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怎么讲，我个人的一个感悟，就是我以前啊有一个观念，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你画的越像就是好像越没意思，就是你画的再像，你
能照片像？
哎，你能
有
照片像吗？
照相机像？
我觉得我说这话愚昧了，无知了，就是我想
浅薄了，
对，浅薄了，太浅薄了。为什么？因为我这次看到了维米尔的画，我就真的就是膜拜。我跟你说，我站在他画面前的时候，我就整个人起鸡皮疙瘩。他那幅画叫什么？是睡着的女仆，上面盖着一个毯子。我看那个毯子的时候，我到现在跟大家讲，我在说的时候我都起鸡皮疙瘩，因为那个毯子太震撼我了。就我在看那个毯子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一个真的毯子，就是他把那种毛茸茸然后又做旧的那种感觉就给画出来了。我觉得照片拍不出来的，因为照片再怎么拍它都是个平面的。大家逛这种东西可以提前自己先背背课，然后做一些基础的知识，这样你逛的时候你也就比较有目的性了，你也就觉得有意思了，大概就是这些。那我们第二天呢又去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也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你提前做一些功课的。
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边有一个360度的这么一个展览，我在视频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篇幅展现了这个360度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数码展吧，我应该说这么说，就是数码艺术。它当时的里边其实还是有一些科教的成分，
对，
它会给你讲海洋啊，讲生命啊，讲脑细胞啊，讲动物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的东西，反正乱七八糟都给你揉在一块儿，然后通过一个声光电话，所有的这设备都给你上去，但是你人并不是在一个屏幕前边，你是在屏幕里边的，你是被屏幕罩住的，你抬头看，然后周围随便转，就是你能看到你旁边的人，同时身后也是屏幕，然后你侧面任何地方都是屏幕，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有一种沉浸感。这个东西给人的刺激，我觉得尤其是给小孩的刺激，而且当时还有一个互动，就打到地上的那个投影，你拿脚踩的话，它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反正我觉得那东西你看一次就终身受益，我觉得一下感觉我人就变得不一样。
对，
包括后边，他那个馆里边有几十亿年的那种陨石。
嗯，
当你
45亿年前，
当时你说45还是46亿，反正
不是45就是46吧。
用手搭在那块铁上的时候，你就想它是45、6亿年的这么一个年纪，然后不知道多少亿年前跟地球撞在了一块，
老麦就被吓了，
然后留在这里，对，然后留在这里，然后他当时就问是不是真的是从，
没有，他上来先说我知道这是假的，我说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真的，
他脸都变了，凝固了，脸都凝固，他一下就毛了，你知道吧？然后你跟他讲说这个是从外太空来，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就在想哇，这么大一个东西，然后又是铁的，从天上掉下来的，
对对对。
他就一下就有一种概念，说我的世界里原来是我在一个地球的那种感觉，然后宇宙是一个
就真实的
上下左右前后全部都是一个大的空间
的
感觉，
是的，是的，他就终于能感受到，就是说白了能给自己进行一个真正的定位了，他知道自己是
更没有办法定位。
对，我觉得这个对他也是一个刺激。还有就是那个 Lucy，就是这几天老麦就天天在那叨叨，说我有俩妈妈，
这是你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
对对对，他问我，他说这是谁，我也没办法跟他用他能听懂的语言解释，我就说这是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他说哦，我知道了什么的。然后这两天就一直
祖先，他问祖先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带孩子看看这个就很有意思，他好像对自己就真的有一个精确的定位了。比如说我们在宇宙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我们在历史当中我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我们的祖先又都长得是什么样，包括还带他看了北京人还有现代的人，什么那些古
尼安德特
尼安德特人，他都看了看了，可能他年纪小吧，他不会。
对，你看我之前我就不知道，我以为北京人就是我以为北京人是人类祖先，
那肯定
不是，但后来才知道
那是被智人弄死
了，叫智人，对，实际上是怎么讲，
被我们灭绝了的。
北京人是我们的食物，就是广东人吃福建人，我们智人吃北京人
啊，差不多、
啊、
还真是这意思。
但是吃到肚子里可能也就融为一体了，谁也分不清楚。
反正就是说你带孩子看这个，他可能很小，他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次数多了时间长了，他自己慢慢把这东西连在一起，就形成他自己的一个知识网络，那就很厉害了，对不对？那第三天呢，我们就去了现代艺术博物馆。
对，
为什么要安排现代艺术博物馆，是因为大都会博物馆里绝大多数藏品它都是一个怎么讲，都是在十八世纪之前吧，十八十九世纪之前的作品是比较多的，
古代嘛。
对，有一点就是古代。那现代艺术博物馆里面更多的就是现代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抽象啊，还有波普艺术呀，具象艺术啊，等等等等，非具象艺术太多了，全是现代的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反，但说是现代，但是它好多东西抄起来都有个，反正比咱们年纪大。超前五六十年、七八十年，
对对对对对，那个、但是那个就叫现代艺术了。我觉得小孩看现代艺术，他更有感觉，就是因为小孩画画本身也是乱七八糟的，
更直觉，
对，更直觉一点。所以现代艺术，我觉得反而更适合老麦这个年龄的孩子。
主要是树立信心，他说：“哎，这不跟我画一样吗？”
对，所以
我画的，
所以我们就带他看了看现代艺术，然后，但是我这里就想说，刚才老蒙说的那个，其实我在逛大都会博物馆，还有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并没有太强烈的觉得啊，这个环境有点嘈杂，是吧？这个体验这个感受好像不如在 DC 看展的时候好，其实就还好。直到我去逛，
因为你心里有预期嘛，你就知道人会多。
对，但是直到我逛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时候，是极其的引起了我的不适。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那个展我后面就不想看了，为什么？就是太嘈杂了，太混乱，然后所有人都挤在那个画前面，然后他也没有一个就是谦让的那么一个东西。可是你说他看吧，感觉他也不是在认真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堆人围着那个弗里达的一个墨西哥女画家那个自画像自拍，然后把自己跟那个弗里达
拍在一块儿，
那个自画像拍在一起。
我跟肖像画自拍这件事儿是不是跟艺术好像似乎没什么关系？
但是好像看起来很艺术。
但如果我把这事儿重复了300多遍，我跟所有的肖像画都拍了一张合影，然后把这合影拼成了一张画，是不是
好艺术？
是不是它就是个现代艺术呢？无限延伸呢、啊，同志们，重复啊，朋友们。
就是给我感觉就是很不舒服，就是你想静下来站在一幅画面前好好看看是没有这个机会的，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声音特别大，没有人去遵守那个规则，就是你看画展你不得保持安静吗？我感觉没有人保持安静，大家说话就正常说话，
甚至会有老师带着学生，老师在那讲课，你在另外一个展厅能听见这边这老师讲话的声音就特别大，所以每个人要想交流的话他要声音更大一点，所以就导致就跟
声音越来越大，
声音越来越大，
就有点像在苍蝇馆里边吃麻辣烫。
所以逛现代艺术博物馆标配是 Air Max 降噪耳机。
对，我觉得确实是应该带一个降噪耳机。我怎么说呢，就是体验非常不好，不好到我就不想看了，我后面就是随便的走一走看一看，然后我们就出来了，很早我们就出来了，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里。本来我是计划要待一整天的，但实际上就是可能逛了2-3个小时我就已经到我的极限了，然后我们就去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那个
它一楼有一个特别大的屏幕，那屏幕就挺好。
对，那个屏幕是值得坐在那儿看个10分20分的。
其实就一直是一堆颜色在那儿涌动，
嗯，
也是一种最新的艺术形式吧。它是一个数码，但同时它是有一个冥想的那个音乐在那儿特别大声在那儿放。我非常感激这个设计，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旁边有人讲话的声音就会冒上来，
那
就依然没有办法欣赏那个东西。就它那个声音特别大，得有70-80分贝的一个样子，把你笼罩在那个环境里边，旁边人聊天说话你都听不见。好，那最后再啰嗦一句吧。如果你听了我们的播客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话，你们可以去加盟小厨房这个我们的美食频道去看那期视频，那期视频可能是通过视觉的方式
展现出我们对纽约的这种感受，
一种印象，对，是另外一种形式吧。
行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下期再见，拜拜。
还是感觉不太对，怎么才能结束呢？
你自然一点，放松一点，行吗？这不就是一聊天节目，聊完就完了。
那你不得聊完了，人家以为你断了呢？
不就要这种感觉吗？嗯，闪他一下。
哎，对了，我还想说一个事儿。
唉，说吧。
不是，我就在那儿断了。让他得劲儿一下。在哪儿呢？